相信，让我们的信心能够不断的，因为了解这个道理之后呢，增上。你用那个十足的信心去开始修学，那么你真正的功夫就会精进，有精进就受用。否则呢，你如果是马马虎虎去读啊，对他来讲又不是很看重，那么有也好，没有也好，就变成不重要。如果你一开始读的时候就认为它不重要，那你根本就读不下去。尤其这么难读的文言哈。好，接着呢，他就说了，他说呢。生密谈尽详心意识，就是说对心意识染心这个部分讲的比较多。然后呢，中间为识，就是他的修行呢比较又偏为识。可是我们都知道阿毗达摩大圣经呢比较偏法相，所以你要找一部比较强调为识观的解释密经来去窥阿毗达摩大圣经，显然有一点点远了，哦，没有对，哦，并没办法配合阿毗达摩大圣经呢。他体意八品，他的意思就是说体四品意四品，体就是我们耳后会谈到的本四分，他的本地谈四品，意呢就是抉择生密意，就是他的微密的意义啊到底是什么，就是意一品呢总共有四，合起来体意八品。好，我们后面就会知道他的差别。那个细那个字呢，跟我们现在什么什么细，就是旧世的意思啊，或者是有一个脉络，它脉络传承什么东西呢？就是来讲运处界这三法，而这三法呢，又是法相中所强调的东西。啊，中读就是比较读，读就是特别以法相为主，那个中就是为主。啊，阿毗达摩的体意八品呢，是特别讲三法，而这三法呢，又是法相中比较强调的，啊，比较强调的。然后呢，阿毗达摩多本旧义，阿毗达摩大圣经呢，学唯识的人大概可以从印度思想史当中呢知道，唯识总共分成前期跟后期，从哪里分起哈？从这个世心菩萨啊，世心菩萨断点开始。世心菩萨之前的呢叫做古唯识，就是旧版的唯识。那么从世亲之后呢，就是新唯识。所以新唯识的代表人呢，当然就是护法，然后传戒贤，然后传这个玄奘法师，然后传窥基法师，这一脉下来呢就叫新唯识。而世亲呢刚好是夹在这个中间，夹在这一个中间。而这部书的整理的人就是安慧菩萨呢，安慧菩萨是传承旧唯识呢，他比较接近阿含经的时代，所以呢他在讲法相的时候呢用到很多阿含经，他对于阿赖耶识也没有那么强调啊，还没有强调的那么样子的强。到了新唯识，就是世亲以后的瑜伽行派的人呢，就比较强调七识，更强调八识啊，他就讲八识二无我。在旧唯识的人呢，就比较接近楞伽经所讲的无法三自性，讲这个比较多。好，到新唯识之后呢，就讲八识二无我，就讲的比较多了，讲心心所的差别相就讲的比较多。所以呢，阿毗达摩呢比较偏旧唯识的体义，而瑜伽师地论以后的实知论，这边瑜伽创经呢是指实知论而说的，就是瑜伽师地论开出实知论。实知论是哪实知啊？哎，等一下再说，等一下一定会讲到。所以瑜伽师地论底下的实知呢，它的所权个别有强调，就是那实知论呢分别是讲到瑜伽师地论的不同向度，不同的方面。每一部实知论的每一部论呢都特别强调瑜伽师地论的某一个角度啊，某个角度。所以呢个别所权个别，所以两论呢它的趋势它的取向是不一样的，种种非一，并不是都完全相同。所以事故呢解释密经也不是最适当的，舍论就舍他身的也不是最适当的，瑜伽跟实知论呢也不是很适当的。虽然它的法门虽然同呢，可是一而俱之呢，不如果一这三部的话呢不足以窥阿毗达摩经。如果要窥阿毗达摩经呢，其必于极论。哎，请在这个地方画起来，这就是整段这一段文的结论。结论，可是别忘了哦，杂集论也是实知论之一，也是实知论之一。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应该要兴起一个差别， 那么极论跟杂极论到底在瑜伽行派当中的十字论十部小论它的地位又是什么？它地位会不会太偏了某一方面？我需不需要读极论的时候呢顺便去读到十字论的别的经论呢？就是接下一个问题了。前面呢是说这三部经论跟阿弥陀佛大乘经有关，那接着问我的问题是说，如果我只是从里面挑一个更有关的，要挑哪一部？所以就经过这样的辩论找出极论，可是呢又怕选择了一部极论会有漏失，所以他就接着问题问说，那我会不会有一些损失，需不需要去参考别部经论？懂吗？你看啊、哦、那个论师在当时印度那个时代他们的思考是这样反反复复的，你说他是裹小脚的布啊都不为过，可是你看到那个范文在这个思维的慎密精确啊，其实虽然讲的多可是他绝对没有增加一分也不会减少一分，他是强调那个精确性的，而绝对不是囫囵吞枣的。我觉得这个好习惯呢是我们应该要去学的啊。接着他就问这个事情，他说呢无着大悲救恶取空，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知道无着他从哪里接续过来，从龙树菩萨提婆之后。龙树提婆呢大约是佛后300到600年间，公元四世纪的人，可是他们讲出空中般若一派以后呢却有论师把它偏为断空了，所以无着菩萨就看到这个问题，在佛后900年的时候呢就觉得说，哎，这样恶取空实在是不行，要么是一切有部讲有我，要不然就是像断空完空讲一切都是没有的，那这两个太极端了，于是呢他就想柔和这两边呢找出中道，他认为龙树菩萨原来造中论是要讲中道的，没有理由偏空了，所以他就大悲的缘故呢请了持尊，持尊就是谁啊，弥勒菩萨啊，就是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就叫慈氏，因为他是修慈悲法门的，那么既请持尊降说啊，就是降在我们的人间呢说大论，这个大论呢不是大智的论而是瑜伽师地论，就降说大论。大论呢它是主张什么呢？主张啊生密，不是生密经啊，是我们一切佛所说的法它的甚深秘密，在唯识跟法相而言呢都是平等平等的，不像前面有些经是偏唯识，有些经论是偏法相的，好像这两个呢唯识法相俨然是两门，对不对？可是呢瑜伽师地论是本论，既然是本论它就不偏唯识也不偏法相，它本来呢是说佛所讲的经一切的甚深秘密义呢在唯识跟法相应该都是平等的啊，应该都是平等的，可是呢为了独显，独显什么呢？独显法相一门，所以呢又特别造了极论，又特别造了极论，所以我才会说啊色大智论是传承而且抉择为是的，他就比较偏阿赖耶，然后又三信说开出修六度十地，所以他从唯识观下手，用唯识观来开悟自性，可是到了极论就不一样了，他同样实际论出来，所以可以知道实质论分出两门，一些论特别偏重唯识，一些论特别偏重法相，而法相跟唯识如果从法门上怎么区别，如果你只要看到那部论是在讲蕴界处，那就是属法相，如果你看到他讲心心所的，讲八四五十一心所的，那就是唯识，那我们本论是讲极论，我们就不管唯识是什么，那么法相呢又更接近龙树菩萨的中论般若空一系的东西，所以如果你有去看大般若经，你其实会发现法相中的论点经跟论呢都比较接近般若经系的文字啊，都比较接近，从一切的相上呢知道依中论的说法呢假名是有的，自性是空的，自性是空的，那么在法相里面呢他也是用这种角度呢来去思维，跟唯识讲五十一心所是不太一样的。好呢，原来瑜伽之论呢是平等的， 可是他为了要凸显法相的缘故呢，所以又造了极论，啊，所以有他的功能跟目的的。所以呢，是则法相一门言己深入，就是言己己己就是那个法门的数，啊，研究法门的门数，数就是数目的数，己就是数目的数，研他的法数非常的深入，就深入他的法的差别门，啊，从差别门当中呢去深入。所以呢，其弊于极论，也在极论当中呢发挥的最淋漓尽致。那么论呢，论事，什么叫论事？这边讲的是极论，那论事讲的是哪一部呢？就是杂极论。杂极论是狮子觉菩萨来注解极论，然后呢，杂糅谁杂糅？安慧菩萨再把它做文义上的整理啊，增删疏绝。所以呢，这部杂极论呢，是基于无着菩萨的极论，极论呢又根据于胁师地论，里面比较偏法相的东西，把它挑出来研究它法的数目的多寡无量义，然后呢，从中呢，再经过狮子觉菩萨的解释，就注解，再经过安慧菩萨的杂糅，啊，经过文字上的整理疏绝以后呢，世称杂极。这是杂极论跟极论之间的差别，所以知道吧？杂极论到极论中间经过哪两个人？狮子觉跟安慧，啊，那么安慧菩萨呢，在藏教当中的影响非常深，啊，非常深。如果我们想了解藏密的唯识瑜伽行派的一脉的话，他们呢源头都来自于瑜伽师地论，只不过是到了黄教中哥巴的手上呢，他又把它整理的非常不一样。所以当经过中哥巴大师整理过之后呢，瑜伽行派本来的面貌呢又大大改变了，大大改变了。因为中哥巴大师比较偏好什么龙树学，所以他从般若的东西呢就抉择安慧的法相，再把它开显它的般若，哦，中论的意义，啊，中论的意义。所以如果我们想知道瑜伽行跟般若行两者的差异，一个呢是讲深，一个是讲广，谁讲深？瑜伽是开广的，谁讲深？般若讲深，啊，如果你要了解法的深密义，那最深的是谁？般若。如果你要开无量门，要看哪一部？瑜伽是不是？所以一个是讲深，一个是讲广的不一样，啊，所以呢，中哥大巴大师呢就用中论、大智度论来抉择瑜伽师地论，啊，把它杂糅成哪一部最有名的广论、略论，啊，就是讲藏密他们的菩提道修学的次第，啊，修学次第。所以你看哈，殊途同归嘛，你去看一看，包括你去看南传的清净道论，他跟这个瑜伽师地论的次第呢，跟阿含经的次第，其实都是差不多接近的。法门的名字都只是翻译上的不同而已，实际上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从中你就可以知道，经过整理过后呢，这个次第呢大概不错了，大概不错了。可是问题是，为什么还是会有在修行的名称上不一样？有声闻的四果四相，有菩萨地的实地，到底这里面又发生了什么事呢？这边是有问题的东西在这里哈。好了，我们继续看下去了。他说，降师大子乃有十亿，十亿是哪十亿啊？接下来就要非常感谢一位师姐，各位有没有拿到这份？这份是什么东西呢？这份是瑜伽师地论的序。其实这篇文章呢好长啊，非常长，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报名，没有登记名字啊，所以即便师姐她发心要印给大家，都不知道印几份才是够的，所以我们可能要找一次选班长哦，把大家的名字要找出来。好，这一步呢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想知道欧阳大师他对整个瑜伽行派哈一切的经论是怎么样整理的，我想这一步啊，这一步的抉择文啊，虽然他是特别写给瑜伽师地论当序文的，不过呢他总刮了十字论，就是跟瑜伽师地论有关系的十部论，他之间的关系啊，之间的关系。所以如果你问我说为什么我可以知道这么多的 康康滔滔，窍门的东西，其实我也不是特别聪明，我只是读了这个东西比各位早而已啊。所以各位，这篇文是值得读的，但是呢，我们不要读那么多，请各位呢翻到哪一页啊？翻到第七页啊，啊，不对，先翻到第三页，先翻到第三页。虽然这个部分我们不讲啊，但是要跟各位标一下。各位看到第三页下栏有没有？下栏的右边一二三四五有没有一个食药第三？那个地写弟弟的弟，那是他们那时候的打字的关系哈。说五分矣，前面就是五分了啊，那拿五分各位去看啊。那么次说食药，食药请各位注明一下，那个药旁边呢就写个意义的意，就是现在这里的意，有没有？这边不是说详思大旨，就是他的大论的宗旨呢，我们总共用十个意义呢来把它开显，有没有？所以呢第三页一直到第七页啊，这里的都在讲这十意，有唯识意是什么啦，法相意是什么啦，平等意是什么啦，殊特意是什么啦啊，这里啊，这一套名词呢是欧阳靖吾自己独创的啊，所以他自己很有他个人的见解，他是用这样去整理的啊、哦。那么，请各位再翻到第七页，他说：“如果你想知道十之论的大意啊，他就把它整理成十门。这十门前面已经讲过了。可是，如果你要知道这十之论个别的差别呢，那他就从第七页开始，底下有没有下栏？十之第四有没有？他说：‘说十要以一次说十之。’”十之者，如人有生必有其足，像发之论底下有六足论，有没有？法运足论是其中一足。那么如木呢，有本必有其枝，就是它的分支。那十之论呢，就从于邪之论这个本，它是本论。这个本论呢，又开出十个支论，讲强调而且声明它其中不同的角度的差别意。所以在这里总有十之论。那今不重述，所以既然第三页这边讲他不再重复讲了，那就是要叫各位我们自己去看嘛。啊，于是呢很谢谢，再次让大家看一下吧，就是这位师姐，我们非常感恩齁。他非常发心，我上礼拜一讲他就想办法找到，我这个礼拜才带那个于邪之论来，因为那个有木刻版比较大的字。啊，这个字我是嫌它比较小。啊，有放大了，没有放大它真的很小齁。好，这里呢以下那么集论在哪里呢？我们找一下哈，应该是在第哪页？这个版本我啊哈啊哈，在第八页，第八页的上栏第几行呢？一二三四五，第六行，各位有没有看到四杂集论者？这十字论当中呢，他抉择了杂集论，而没有包括集论，啊，有他的意思的，因为杂集论包括集论，啊，包括集论，所以呢，这一段文呢、啊，这一段文呢、啊，整个都在讲杂集论，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第八页的下栏左边，一二三四五六，倒数第六行为止，你看有没有多？很多哈、哦，他用了将近这么一页，这一页等于 A4 纸的两页了。用这么大的文字的量啊来解释，等于这边呢就是他的五门玄义了。于是他把他五门的玄义呢写在这里，他就不再重新讲了。可是呢，我们不读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后面读到魁基法师的述记。虽然我并不讲魁基法师的述记，但是因为缺这个五重玄义啊，所以我就选了这个文当中的玄义跟各位来解释。啊，他写的还比欧阳大师更详细。所以我们就取述记里面的五重玄义，啊，就不取这边的，但是这边呢就当作附件。那么我其实建议呢，整篇还是要慢慢读啦，不快啊，不必求快啊，可以慢慢去读它。所以这边呢，进不重述。可是这边要讲什么东西呢？讲四立六障，就是这一部论呢、啊。当然这部论呢是讲杂集论呢、啊。他说这部论呢总共有四个立义，但是有六大障碍，然后他就分别说了，就先讲四力。我们看看是哪四力。第一个，无经有论力啊，前面是在 悲叹，哎呀，有论没有经，就好像啊，古者如盲，对不对？好像已经瞎子一样，对不对？知道有这么好的东西，可是眼睛看不到这么美好的颜色啊。前面在悲叹，可是这边呢却说无经有论，无经有论到底有什么好处呢？底下就说了，他说为是啊，以四色蕴，就是以八识来包括五蕴啊。这个蕴呢，并不只有蕴而已，是包括蕴、戒、处哈这三法。那么呢，他把蕴、戒、蕴、戒、处呢，都当作是事，因为唯识讲一切法都是什么，都是事，所以这是做这样的整理。然后呢，染净具八，他从染从净，都是从八识去分别的，啊，都从八识分别的。而无漏的种子呢，就寄存在阿赖耶识当中。啊，就寄存在阿赖耶识当中。只要我们把杂染的种子呢，能够转一了，无漏的菩提种呢，就可以产生它的佛的如来作用。那么另外一门呢，就从法相。法相呢，是以蕴戒处呢来整理八识五十一心所。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识就是八识呢，其实也是蕴戒处啊，其实也是蕴戒处。那么蕴不摄无为，而摄于戒。哎，这个呢就有一点学问了。我们这里呢先存疑，各位标起来。这个答案呢，我们讲到极论的本文的时候再来答这个问题。有人说五蕴摄一切法，可是我们从文义上怎么分怎么分？五蕴怎么可能包括无为？对不对？无为法怎么可能是蕴积聚的呢？积聚是分别的，那么无为是无分别的。那如果无为法并不包括在蕴里面，那么五蕴就不应该包括一切法了，不是这样子吗？可是呢，如果讲到十八戒的时候，请问十八戒里面包不包括无为法？就包括了。怎么包括？在极论里面讲得很明白哈。好，我们先存疑啊，这边讲起来又文就长了。那我比较快的要讲下面一大段啊，我们先念过哈。第一个初品，请各位画下来，就开始要分科了，总共分成八品了。第一个，他跟我们介绍初品，第一品。他说呢，初品呢，建立门，啊，建立门，因善其相，就是要了解这三法的相。唯识呢，唯识一识，就是唯识门呢，唯识学呢，通通归于一个阿赖耶识。白法明门呢，而摄于一门，请问是哪一门？啊，真如无为，啊，通通归于真如无为一门。那么法相呢，舍种种执，观无量门，不观一门。所以呢，初品广分别六十亿。我上次第一次讲极论的时候，不是在白板上抄吗？极论呢，就是以三法六十亿来对阿赖耶的三性，对不对？好，这里呢，到底是哪六十亿呢？各位要在三法品当中要找出来，这是各位的功课哦。可是要有点线索给各位，各位比较知道。那到底六十门是哪六十门呢？跟各位透露一下，在117页，各位往后翻一下。各位标页了吗？标了哈，还没标的去偷看一下别人哈。各位翻到117页，117页导数第三行，找到没？好，我们读一下哈。三法品中，大文有事，初以九义。便是三科，好，先把初画起来。总共分四门，那么第一门呢，就以九义呢来变三法。那三九多少？27，请各位写27。好，第二门呢，第二科呢，以三性便是三科，就是依他起遍地执这三性呢，来分别蕴戒处，是不是这样子？三三多少？九。好，第三科以相等四门啊，相等四门呢便是三科，于是呢四乘以三多少？12啊，各位要去累加了哈。第四科以外等六义，总共有六义啊，来分别三科，三六多少？18，加加看，啊，66啊。66吗？真的啊？为什么多了6呢？为什么多了6呢？39 27没错嘛齁。9加3 12+4=16，16+6=22，22×3，剩了66。哎，怪了，这魁奇法师，我还没有分完哈，不过各位存疑好不好？以后我们再来看，好，十二吗？十二哪边十二？好，这个问题我们留着。Anyway， 就从这里，这是魁奇法师分的哈，他总共分出60亿啊，60亿是把这三颗三法呢分成60亿，因三其相，如是于本四分中立三法品啊，三法品。所以三法品呢从哪里开始？从113页开始啊，这帮各位先查出来了哈。三法品呢就从我们的上册113页开始，到哪里呢？到917页了，到917页了。好，没有完了。他说苏特意是唯识意，那什么叫苏特意？就在这一篇里面，就是欧阳靖吾大师他自己的文字。他说唯识是讲他的苏特，就特别的地方是唯识意，故说所依阿赖耶无对，是不可知的啊。阿赖耶识是没有办法用意识去分别的。平等意呢是法相意，故说11色相界统同。这里呢开始就要安立什么？安立色品。所以刚才呢在第二行的上面呢，各位就应该依墨学的习惯就会写三法品，对不对？三法品呢就从113页开始到917。那么从这一行呢11色相界统同这个上面呢，你就写色品。色品当中呢总括几门？有11色门。啊，11色门。所以各位把11色画起来，11色相画起来，11色。于是你在读到第二品呢，色品这品的时候呢，你就应该要能够标出11门才对，啊，你就应该能够标出11门才对。所以序在这个地方的功能就是告诉我们说，底下分章分节个别有多少重点，你应该要去读出来。所以读到三法品的时候呢，你就应该读出60亿的分别；读到色品的时候呢，就有11门分别，啊，11门分别。然后呢以平等意独标于色啊，独标于色，这个文字我们就不再多解释哈。如是于本四分中立色品，到这边是一个段落。那么底下呢是讲第三品，第三品呢是相应品啊，相应品。所以色品呢就从917页到925页啊，917到925很短啊，有没有发现才就几页而已，56787页8页而已哈。那么空故无得啊，因为空性相应的关系呢，所以都是无所得的。无得呢，所以不特别去标明啊，故不标相应。唯识呢，言心即色心所，心所外呢，不作别谈，不空故。所以前面讲空是无得的，唯识呢讲不空，所以是谈善巧。善巧故呢，独标相应。法相相应总多有六，所以这边请把六画起来。所以相应有六门啊，相应有六门。这个文字并不重要，我们只要标出每一品呢到底有几大科啊。这边讲了几门就几大科，以后我们分别会去谈到啊。先把我们的标的找出来，那么这里就是安立相应品。所以呢就谈法相的相应总共有六门。各位有心的话呢可以在这个礼拜自己去找了哈。那接着呢他就谈第四品成就品。啊，我有什么成就啊，啊，成就品呢从缘起意下手。他说缘起意呢是唯识意。这些呢都要读于协释六论的序，各位才知道这边在讲什么，所以我这边不多谈。所以缘起意呢是唯识意故。缘其因就是从因地上来说种子的相貌，而缘生意呢是法相意，所以就其果位上来说它的成就相，而本论呢是偏法相的嘛，所以呢就谈它的成就。如是呢于本四分中立成就品，所以成就品呢就从932页到946，932到946就是成就品。所以啊为什么要读序啊，我在这边为什么要花两三次的时间，就是要跟各位讲 因为呢，如果这个架构体系我们没有办法先在读下手之前呢，先把它找出来啊，啊，你继续逻辑哦，啊，就是囫囵吞枣，真的不知道你读什么东西啊，读到呢，三法品又特别长，你看多长，113到917，哦，可以笑，你不用读200页，你就已经花掉了，你说归去卖糖啊，少读这一步。也不会不成佛嘛，对不对？反正我一定都有佛性，就用如来这样的佛性呢，就骗骗自己，就好不要读也没有关系啊，就会有这样子的。你先把那个理路搞清楚，所以其实我们不要去消解文义，就可以把法相统统给挑出来了。那么法相呢，我们在别的经论也都会有机会读到，所以呢，知道啊，人家整理成这样子，所以当然在别的经论读到那个法门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知道怎么去相应。所以我经常说，我过去就是把这一部书啊，这部论呢，当作是法相词典用。但是你要把它当作法相词典呢，标就要先标清楚。那标不清楚，找不出来，那就根本没有用处，对不对？读本身又没有办法产生直观相应，啊，你要去查字典又查不到，好，然后又到处去找，找了半天呢，这种佛学词典又是乱抄一通。我不是说它不好，它还是很殊胜的，人家还是下功夫的。可是我们近代人所编的词典怎么编都没有人家好嘛，人家是可以把当时不派佛教一切经跟论都摆在前面，然后经过结集来讨论的，知道吗？人家是一堆阿罗汉结集出来的东西，那我们怎么比啊？所以干嘛去看我们的词典？那看到这个东西之后，词典就变成常客的货啊，你就知道说啊，这个法相大概有这几部经论谈到，词典的功能在这里。可是这部论呢，它的重点就是说，如果纯粹我们从瑜伽行派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会看到它怎么从俱舍论啪一变变得唯识。你可以从这里的相貌呢，可以去把它分别的清清楚楚。我们可以省很多把俱舍论读完的功夫，不必。当你有了这一部东西，你再去看俱舍论，就会很清楚，知道世亲菩萨是怎么增上，为什么他可以因为实地论增上以后呢，他可以再去发扬为是啊，所以这边就弄得很清楚。接下来呢，从这里以上都叫做本事分，所以呢，各位请在第四页第一行开始就写本事分，总共有四品。第一品呢是三法品，113页开始到917，对不对？第二品呢是色品，色就是色大圣论的色，917到925，然后相应品呢925到932，然后呢成就品第四品是932到946。96，各位啊，我这些功夫呢都是这个礼拜才用功的哈，所以我是要跟各位比快，各位请跟我也比快比用功啊，你们的时间也不会比我少或不会比我多，那就看大家怎么分配时间。那因为这本书我的旧书我不拿出来用，我就直接重读一遍啊，跟各位一起把它重读一遍，所以我们一起整理哈，一起整理，因为它这部书编印的不是挺好，啊，它缺了很多这种工具性的功能，所以我们能把它补上去哈。接下来呢，请在第五页开始呢写抉择分，从这里开始是抉择分，抉择分呢又分成四品，我们把它讲完才下课哈。然后呢，他从第二行开始，他说显扬是指显扬圣教论。显扬圣教论呢，在六善巧之外呢，又增加了地，请把地画起来。它的意思就是说，在六善巧之外呢，又增加了一个地善巧，成为什么？成为七善巧。平常瑜伽行派呢，只讲六善巧。来考考各位，六善巧是哪六善巧？运善巧、界善巧、处善巧、缘起善巧、处非处善巧。然后再来呢，根讲22根啊，22根善巧，然后呢再讲地，地是讲四地加二地，四地就是苦集灭道四地，加上四俗地跟圣义地，总共变成六地。那个各位要去读显扬善教论才比较清楚啊。显扬善教论呢，在六善巧之外呢，又增加了地善巧，这一科呢成为七善巧，所以可以知道在瑜伽行派当中呢，地善巧这一门呢是有别于六善巧之外，六善巧是在止观当中相应的，但是呢止观是入门，入了六种善巧之后呢，得出什么结果？得出苦集灭道圣地现观，所以呢地善巧是在果地上所证的， 国际上所瞪的。所以一些行派其他门呢，都不把它放到六三角里面，因为六三角是在因上说的，地三角是在果上说的，是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所以呢，但这个地三角呢，但是苦集，如果只讲苦集的话呢，那就不是染。他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世界上只有苦，那么也有遭苦的心，那请问，如果我们都苦成一片，有谁会感觉比较痛苦吗？啊，会不会？不会，我们大家就同甘共苦，不，没有甘呐、啊，那甘就是甘愿，同样很甘愿的就一起来吃这个苦，啊，把苦当做补药吃，也不会觉得说啊，让我这边管给没有差别，知道吗？你就根本连出离都不会想，知道吗？所以如果我们身边叫做这恶友啊，大概都别败一样烂。你会想要去解，你会想要去解脱吗？不会，你就看到人家，哎，他不一样哦，对不对？于是就知道我、哦、为什么轮回啊？他为什么会超脱三界？知道吗？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相对待，所以呢，苦集才变得染的，不然苦集是没有染的啊。如果只有苦集两地的话呢，不是染。同样道理，如果只有灭道的话，也不是净。大家通通是圣人，对不对？那么修道还有差别吗？没有差别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也无所谓的亲近的差别。所以呢，此亦如是，这个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同一起观，观什么？观苦集灭道种种法相。可是为是不然，如是呢？为是不这样麻烦了、啊，为是只谈六善巧，哇，不像法相当中谈增加地善巧。为是不然，如是于抉择分当中立地品，这是抉择分的第一品，它是从九四六页到一三六八页哦，但是比三法品少啊，还是比三法品少，也是蛮大的量啊，蛮大的量，到一三六八，从九四六到一三六八，好了，到这又分段了。接下来呢，唯是简生文藏八万四千法蕴，是三藏所三藏相所摄的所缘境。那么法相呢，它只从三藏十二分教当中的哪一分？方广。各位知道十二分教吗？从契经印诵以下有十二个经教的文体，而这十二个经教的文体当中呢，有共生文的，只有方广这一分是紫色菩萨藏，这一分呢是在声闻藏当中没有的，没有的啊，有别于声闻藏的，所以是方广一分。所以呢，法相则是方广十四门啊，请把十四门画起来。这边呢，用十个差别讲出方广之有别于声闻藏的差异，有十种啊，各位标出来。当我们读到这一法品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要找出方广经跟别的十一个文教文体之间呢，它怎么样有别于声闻藏。大圣的方广跟一切的声闻藏的八万四千法门，到底它有哪十种差别，我们应该在这一品当中找出来。他说呢，菩萨别藏更设十二部声闻藏，它可以包括声闻藏，可是声闻藏呢就独漏方广，就独漏方广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如是呢，于抉择分当中立法品。所以知道我们要去修四谛，可是这四谛要怎么修呢？我们不能自己施设法门，法门当然要从三藏十二分教当中去找嘛，对不对？所以这经教当中的十二个文体呢，就包括一切法，这一切法呢都有共同的趋向，趋向什么？趋向苦集灭道四谛。所以前面是目标，后面是方法，依着法品告诉我们的方法来区别声闻跟菩萨。所以这边就透露一个消息，如果我们想搞清楚在一切法门当中怎么样去区别声闻跟菩萨，要看哪一品？要看法品。你看法品，你去看地品呢，你会感觉不出差异，感觉出来，因为地品呢是所有一切圣人共修的法门，长得都一样，你菩萨也是修那些法，声闻也是修那些法。所以呢，有一些修菩萨恨的人呢，就鄙视阿含经，就鄙视小圣教的法门，说啊，这个东西是骄牙败种修的，我才不去观四谛。错，四谛菩萨恨也要修的啊，你去看明白就知道，就非常清楚了。只有在法品当中呢，依着这个别藏菩萨别藏呢， 产生十种差别，所以这个地方有差别。而这个差别呢，都在事项上，就是六度的功能上，六度的用处上不一样，其他的功德都一样，其他功德都一样。所以阿罗汉有几个名字，其中有个名字叫应供，佛也叫应供，对不对？佛的十个如来名号之一，是不是也叫应供？所以都是一样圣人的哈，不要差别。他们两个差别在哪里？声闻是佛教他才悟的，佛是自觉的，如此而已。啊，自觉称为佛啊，所以呢，辟支佛圆觉也叫做佛，有没有？可是他是辟支佛，是生于没有佛的时代啊，这是不一样的地方。好，啊，如是抉择分呢，立法品，接下来呢是德品啊，这个呢，法品呢是从1368页呢到1515页。1515页啊，各位可以去找啊。然后接下来呢就画法品以下就分段了啊，接下来就讲最后两品德品。唯识菩萨别五位，五位呢就是资粮位、这个加行位等五位啊，这个我们不再细讲。十三住是讲菩萨地的十三住，总共有十三住法啊。那么这里呢，法相三圣通28补德伽罗，这里就很好玩了。菩萨十三住就包括十地啦，啊，十三住里面就包括十地，菩萨地的十地。可是呢，三圣当中呢，这三圣呢又通28补德伽罗。28补德伽罗是讲谁？讲声闻地四果四相，总共有28种类有情众生所取的差别，总共有28类。这28类又分成11种分别，而这11种怎么跟十三住的十地产生关联性，在这一品当中讲。所以我们怎么样去分别声闻果跟菩萨果的差别，要看哪一品？要看这一品。这一品当中就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有很多我们一直在大圣误解小圣的地方呢，在这边就可以得到澄清哈。好，应该本来应该读瑜伽师论也应该读懂了，可是因为瑜伽师论呢活生生又把声闻地跟菩萨地又分为两段在谈，那我们呢读了菩萨地之后，声闻地的法又忘光了，所以呢搞不出差别在什么地方了。其实不是他没有讲，他讲了，所以你可以知道当初无著菩萨造集论是有很大功德的。如果他不把这个实相搞清楚啊，到现在我们根本没有根据，还会硬生生把小乘讲成是不了义的啊。这个地方呢是非常重要的一分哈。那这边呢他又继续讲了，他说呢唯是六现观，可是法相呢这部经讲十现观，各位标一下哈，六现观是唯识所讲的，哪六现观呢？各位可以加注一下，这边少了一个字啊，应该是缺漏字，思考就是思心所，相思的那个思，思现观，然后呢底下还有个什么信现观，还有个戒现观啊，这边就包括了三个现观了，有没有？那么第四门呢是接下来下一行的第二个字自地，自地现观，然后呢再往下有个编制，有没有？编制再画起来是编制现观，然后呢再来有个究竟，有没有？究竟再画起来是第六究竟现观。所以唯识讲六现观，讲这六现观缺了一个思现观，各位补上去，思维如理思维的现观啊，因如理思维而得到的正量啊，叫做思现观。可是法相呢讲实现观，底下所讲的好，无声闻现观呢，法相呢实现观，实现观是哪现观？各位要去读德品的时候呢要去找啊，你要把实现观找到啊，就是这一品的重点。实现观呢平等，前七是共习，就是前面的七现观呢是声闻缘觉菩萨共同要修的，那各位可以猜得出来后面三个现观是什么现观？这个声闻现观、独觉现观跟菩萨现观，这是后三门啊，后三门。所以呢他把瑜伽师论的现观呢分为十门，前七门呢是三圣共修的，后三门呢是别修的。到底这三门别修的现观有什么差异啊？各位去读这一品就知道了。但是重点在下面，虽然前七共习，底下要加上两个字菩萨。菩萨地的人呢 虽然跟声闻缘觉一起共同修学前面的七限观，但是什么？但是什么？不作证，不与下圣出离而有十一种差别。这边就是讲，虽然这七种限观是声闻独觉跟菩萨共同修的，可是呢，菩萨又有十一种有别于声闻圣在修圣观上的态度。那个态度就是要去解释为什么他能证而不证，他为什么不于二圣去求出离。甚至有些菩萨他会现什么声闻的相，现缘觉的相，现天人的相，甚鬼的相，他六道的一切相都可以现，知道吗？他如果八识田中没有这个六道的种子，他如果已经正清净了，他能够现这些相吗？就现不了了，因为他有这样的心，他不能够在下圣求出离清净一切的种子，他要留这些染污种子呢有功用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子想？有十一种理由在这里讲，有十一种理由。可是十一种理由我们愿不愿意跟他相应？那么于是呢，如果你很甘愿，你觉得说应该是这样子的，那表示你跟菩萨种心是很相应的。要不然呢，其实我们都是听佛的法而修的，所以真的要老老实实承认一件事情，我们在座包括我在内都是声闻，懂吗？我们都是修声闻法的，知道吗？我就曾经听到有人讲说我是大圣的，我才不去听声闻的论，这是什么道理？难道你不是听老师所讲的法吗？老师的法不是从如来的一脉相传下来的吗？我们不都是从声得闻吗？由闻法而思而修吗？那我们难道不是声闻吗？不是吗？那问题是我在声闻的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我怎么去增上而已嘛？我怎么去增上而已嘛？你不晓得发这十一种差别心呢，你根本就不晓得怎么增上，自己是声闻还骂人家声闻是小圣，还不了义，这是有问题的哈。好，所以这里呢就讲出这十一种差别。所以我真的觉得这经论要多读，这些口业才不会乱造啊，真的要搞清楚一些东西啊，不要在这些似懂似不懂的东西上呢去搞这些争论。所以如是呢，于劫之分当中立德品，所以德品呢就从1515页一直到1715页，所以你都可以知道啊，抉择分的每一品分量都比较多啊，分量都比较多，不像前面只有三把品比较多，后面的三品都很短，抉择品呢每一个都很多。那最后一品我讲完就可以下课了。好，唯识呢精修观行啊，唯识是一切观行的共同法门哈。所以呢在唯识当中呢只说止观的利益，可是法相呢就比较会去啊观察一切法相的真谛，所以那个文要倒过来念，谛是真理的意思，察呢是观察，相是法相，貌呢是差别，就应该从第二个字开始念，观察一切法相的差别背后所显的真理。法相是谈这个的，所以法相呢不是唯识，不但它不是唯识，还比较偏什么唯智，这个字，这个字呢就相当于中论，相当于大智论所谈的般若。所以我刚才为什么会讲啊，说唯识法相中唯识比较唯识，对，比较讲染心分别，而法相呢就比较讲什么超越，怎么在相上超越，怎么可以一个法可以开无量义，那个无量义能够开显无量门，就是没有执着，连法都不执着了，因为你在法上不执着，所以你才可以有这么大无量义的开眼。在这里呢是可以得到般若空性慧，去得到那种超越的境界的啊，所以这里是相当接近于唯智的，可是它又不完全等于中观他们的说法。所以这里呢是并详论义抉择利益，所以呢论品这一品底下呢，对吧？上面呢，请各位写论品，这一最后一品呢就是论品，抉择分的第四品就是论，论就是极论的这个论。论品是要谈什么呢？就是详细议论呢。抉择利益就是说修这些法门次第增上到底他自利利他有什么样子的好处， 什么好处？为什么我必须要学论呢？啊，所以这里就谈这个东西。所以我上个礼拜也把论品当中的有没有十二处跟各位来讲。啊，你看哦，学论是广分别，可是如果你能够依据我上个礼拜所讲的那种极论告诉我们的修学论的态度，啊，那十二门呢是非常重要的修论的态度。如果你不按照那十二门去作义的话呢，修论呢会变成知见，会变成像搞佛学一样，会弄得非常的零零落落的，然后很精啊，可是得不到利处，得不到利益。所以怎么从广分别论当中得到利益，应该要读这一品啊。这一品当中是得智慧的啊，得智慧呢就是要断烦恼的啊。所以呢能够断烦恼，才可以知道修佛法老老实实这样修行是得到利益的，不得利益的法干嘛学呢？对不对？我好好的过生活不就好了，干嘛要那么辛苦来这边搞文言呢？对不对？文言读得清楚了之后呢又不能长知识，那如果不受用那不就冤枉了啊。所以呢论要得利益的啊。所以到这里为止呢，总共是1715页到最后啊，1715页到最后啊，我这边忘了标最后一页是几页了，各位再去找就看了。好呢，上来所述呢，虽无其精，但见诸论绝火景观，就是说你在挑那个火苗，然后呢坐井观天呢，虽然只能够看到一点点，但是寄情聊胜于无啊，能够把我们呢、啊，哎，没有办法生在佛世这种遗憾呢、啊，寄情于这部论当中呢，虽然以井观天呢，但是聊胜于无啊。你看文字好美啊，法相大道有进有门，论呢，因为有经。如果有经无论，以我们这种凡夫末法的笨蛋，读了经还是不懂嘛。所以今天最重视阿毗达摩大乘经是在的，读了经之后我们有没有办法得智慧都很难讲。可是呢好在虽然经不传了，论传下来了，论呢给你开了什么，开了路径，还给你开了门在那里，你只要顺着这个路走到那里，开了门就进去了，就进了堂奥，进了堂奥啊，虽然唐奥的经不在，可是这个呢是殊胜的。所以他说因缘呢、啊，以是因缘为力第一，为力第一。好，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哈、哦。所以呢，如果不要去害怕文言哈、哦，读这段文呢、啊，其实有助于我们在后面的内文当中去找到重点。记得读经读论一定要依先人的智慧去抉择重点，否则你要每个字都去计较啊。文艺都消通了也还是无所得，那个无所得跟那个心经的无知亦无得嘿，绝对不赶快不要用那种口头禅来戏称自己无德哈，无德不是这样无德的，我们在论上修学还是要找重点啊，抉择重点。好，我们就今天就到这个地方为止，我们下个礼拜呢就从唐树存在利第二个利益开始讲，下礼拜就快了，下礼拜我们续不但可以讲完，而且可以讲到魁基法师的五重玄义，那五门是哪五门、哦、大概可以谈到。那么我们也再次谢谢这位师姐把这个瑜伽师论序、啊、给各位了。那么如果各位短读的话呢，就读第七页、啊、第八页啊，极论的五重玄义，欧阳大师所写的，因为这边呢就是他序里面少的一部分，他还告诉我们在这里要找啊，各位去读一下。如果各位有心的话呢，就从第一页开始读，读了第一页以下呢，前面就是讲五分，他把这个瑜伽论、瑜伽师地论呢，总共分成五分，啊，总共分成五分，各位就会知道啊、哦，原来大科在这里，瑜伽论的大科就科在这个地方。你能把这个大科搞清楚呢，把它画在表上，你用这个表去找瑜伽师地论的把脉啊，就清清楚楚，啊，就清清楚楚，比去看那个，我个人是觉得啊，比去看魁基法师的速记啊。啊，那个传或者是敦伦记啊，来得清楚啊，因为它就是条列的非常明白啊，所以其实这些好东西，各位可以去循着这些法脉啦，去找到文脉，找到文脉去抓到重点，然后自己去修学，能够有次第。好，今天到此为止。